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好。
你好，崇文你好。
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风湿性的新瓣膜病哈。那不知道有关这方面呢，陈医生是否还有一些的资料啊，或者需要留意的事情呢？我们继续谈下去。
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风湿性新瓣膜病呢，它的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它的并发症。
并发症。
最直接的就是说，它有这个心脏衰竭。它不是一有瓣膜病就衰竭，它经过一个时期才衰竭的。在一段的时间之内呢，它可以维持正常的功能，这叫做代偿期。这代偿的功能失调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心衰。这个心衰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它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如果药物治疗不成功的话呢，或者这个心瓣的畸形啊，这个闭锁啊，或者是反流啊，严重的话影响代偿功能失调，用药也不很好的话呢，我们可以做手术。这个手术呢，可以将这个心瓣换掉，
是
也可以呢将一些比如说比较轻微的呢，可以将这个心膜呢来做一个矫正，好像将这个二尖瓣呢就分开，让它不会
粘在一起。那是不是如果这个风湿性心瓣膜病啊，它的这个问题，比方你换了这个人工瓣膜了，那这个心脏衰竭基本上就可以被控制住了？
是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一些有这个风湿性的瓣膜病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大得不得了，很大的。本来呢，这个心脏占这个 X 射线的片呢，50%，这个胸的内腔50%，但是它可以到80%，甚至90%那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呢，他们这个生活呢就
很辛苦了。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心衰竭。
另外一个呢，比较严重的是叫亚急性感染性的心内膜炎。
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亚急性就是
它是不急性的，
刺的意思嘛，就没有那么急的，
没有那么急的、
但它又不是慢性的，
对，
要不然就叫慢性了。
对，是
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感染性就我说，它是一些细菌所引起的，然后呢，它是这个心内膜内膜发炎。这心内膜发炎呢，因为呢，它就是呢，心瓣呢变成畸形，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菌呢可以粘上去。
那这细菌哪里来的呢？
这个就是想问你的问题，
被我先问了。
细菌这从哪里来呢？一般来讲呢，这些细菌呢都不是平常很毒的、影响的很大的问题的一些细菌。通常来讲呢，是有一些草绿色链球菌啊。一个产检的杆菌啊，大肠杆菌啊，变形杆菌啊，分链球菌啊，这些怎么来呢？如果呢这个有心瓣膜病的人呢，进行这个一些的手术，泌尿道的手术啊，器械检查啊，或者是流产啊，或者是扁桃腺的手术啊，拔牙泌尿手术啊，可能这些菌呢就进到血液里面，然后到这个心瓣哪里引起这个内心膜的发炎。
那所以如果本身是一个风湿性心瓣膜病的病人的话呢，他要进行任何手术都需要加倍小心，或者医生也要知道他的情况。
简单来讲呢，不是所有手术乃是有这个可能是不很洁净的手术。如果是洁净的手术呢，是没有这个问题发生的。我们讲过呢，这个泌尿道的器械检查，这个基本上有一个可能性影响细菌进入这个细菌的，或者是坏牙啊。所以呢，如果是儿童呢，他脱牙脱这个乳牙是没问题的， 不需要有什么的预防的，但是它是坏牙，而且在坏牙
就是蛀牙的这种情况，
蛀牙做一次手术的话呢，可能会影响。
那如果他是这类的病人，又动这类手术，真的是拔牙了，那是不是需要在拔牙之后做一些的措施去减少他这个感染的机会？
要声明一句，不是拔牙，而是拔坏牙。
坏牙拔了坏牙之后，
特别强调，
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些措施？
对，大概要需要三天的抗生素来保护他。就是在做手术的几个钟头前可以开始吃这个抗生素，然后延续三天，一般来讲是这样做的。但是他这个内心膜炎不一定是发生在个风湿性的性瓣膜病这个情况，也可以发生于先天性的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好像这个房膈这个缺陷，也可以呢，这个室间隔缺陷也需要有这些的预防。
房膈缺陷是
室膈缺陷，
是指这个心房跟心室的那个空间吗？
左边的心室，右边心室，中间是一个间隔的。这个间隔没有孔的，如果它有一个孔在那一边，这个叫做缺陷。
左右心室中间的那个叫隔是吧？
这个叫隔，间隔，
那个叫隔，那个隔如果穿孔的话就叫做一个缺血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有关这个心瓣膜病的可能导致的一些并发症，还需要有其他的补充吗？
我们可以再讲一讲呢，有这内心膜炎的时候有什么表现。通常来讲是一个有心瓣膜病的人，或者是有先天 心脏病的人，他有发烧，而且这个发烧是连续不停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也是在发烧，你又发觉不到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是一个风湿性的心瓣膜病，那个时候你要怀疑他有这个内心膜的细菌的感染。
那这个是高烧呢还是低烧呢？也听过有些人好像长期的低烧啊。
他可以高烧也可以低烧，
没有
一般来讲呢不很低，不很低，高烧比较多，而且呢有一些的情况呢会发生的，因为呢它是内膜炎嘛，所以呢内膜炎呢也形成了一些东西，这个坏的组织，这坏的组织呢在这个血液中输送到各部分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影响的，就是说在手指甲下面呢可能有一些出血，而且呢是就堵塞的现象。你知道这个手指甲呢是最后的一段的血管，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像一个直线的一个出血的现象，
眼底指甲下出血，
指甲下手指跟脚趾都可以的。有的时候呢它会到手啊或者是脚啊在哪里有一些小的黑点，就坏死的现象。它的脾脏呢这皮呢也可以扩大，可以摸得到的这个皮，
皮脏可以摸得到，它肿起来了，大了，变大了。
平常是摸不到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呢，我们拿它的血去做一个细菌的培植，就知道有没有这个细菌在里面。
那我想问陈医生，皮脏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我想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皮脏呢是在这个胸膈下面。左边胸膈下面，
左胸膈下面是在腹部前面的还是后方？
就这里，
有点好像
前
边有点侧面的位置。
肝呢就在右边，
差不多对应的地方，
但是肝比较大，比较大，脾就在左边，
所以这个是可以留意的啊。如果脾脏肿大的话，你摸得到。
这个心瓣膜病呢，还有其他的并发的情况。就是说如果长期的二尖瓣呢有问题呢，它的左心房就扩大，左心房扩大到某一个程度呢它就会颤动，有一个颤振颤动的情况。这个颤动呢就跟这个心房心室平常的动作不一样了，它就不能将这个血很有效的推向前，对吧？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 又因为呢这个心房扩大以后呢，这个里面可以形成这个血块，如果里面有血块呢，它可以松脱以后呢就跟着血液到脑部的血管、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但病人感觉到自己那个心脏的颤动的那个不同的状况吗？
大概他不能感觉到、
嗯、
但是呢他有这个问题呢，大概他已经平常来讲的呼吸有一些
困难
了、
嗯、
这个呢中医跟西医有一个相同的意见、
嗯、
就是如果你
把脉
的时候呢、
嗯、
他的脉呢是不规则的、
嗯、
是非常不规则的、
嗯
嗯，可能在中医就叫雀座脉嘛、
啊
哦。哦，好像这个雀鸟在
啄
你的那个
东西，
在雀啄东西，就这样、
嗯、那个动作
啊。我想这两个有一些关系。
嗯，
雀啄脉、嗯，
因为心房在颤动了，
颤动
反映到你的脉搏上面也是比较不稳定的。
这个颤动呢，左右心房也会同时发生。它呢，颤动的频率很高的，
嗯，
非常高的，大概是。每一分钟200以上啊，
很频率。
但是只有一部分的这些心房的颤动呢，这个心电呢可以进到这个心室。那这个心室呢，有的时候可以接受这个心电，就说一下。
嗯，
有的时候不能收心电，它就不能收缩。所以呢，这个心房的跳动呢是非常不规则的。
就是这个颤动造成心房跟心室之间的沟通不良，
这个心电的问题。因为呢，如果他在心房扩大的时候，就影响这个心电的形成和传递。
嗯
啊，所以呢，部分这个心房的这个心电不能到这个心室哪里。
嗯，
所以心室呢，它的跳动不规则的。
大家慢慢研究。那主要讲的这几样呢，都是这个心内膜炎的一些的状况、
嗯、
是吧？那它可能是风湿性心瓣膜病引起的，也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一种并发症。那它的影响好像也挺大的哦。
那对，而且呢它是比较危险的。
嗯，
它可以呢引起这个心脏在过度的衰竭，也会影响呢这个感染不受控制而有这个生命的危险。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些内膜炎呢，因为它有这个细菌在那里，如果控制不好呢，就是内膜炎的这个组织可以脱掉呢，也可以运到各方面去，影响这个
全身
肾脏啊，这个脑血管啊，
嗯，
这个周边血管呢，都会影响的。
关于这个风湿性心瓣膜病的并发症，主要就是心衰竭跟这个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没有呢？
对，心房颤动、
嗯、
哦，心房颤动、嗯、这也算是一种的病啊、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
刚才有提到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陈医生是不是也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刚才我们讲过呢，就是心膈的缺损。
嗯，
心膈缺损呢基本上有两种，就心房的缺损跟这个心室的缺损。心房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吗？心房跟心室有什么分别？
心室是把那个血液带出来的地方，心房是血液回去的地方。
哎，对对对、嗯、对，这个非常对。心房比较它的组织是比较薄的，
嗯，
然后呢它心室呢它是有这个肌肉的，将这个血液来送出去、
嗯、
基本上呢这个心膈湿心膈跟这个房膈的缺损呢是一种叫做不发干的心脏病。
发干、
嗯、
就是一个蜜字旁在一个甘甜的甘。
嗯， 那个发干是什么意思呢？
干就是这个嘴唇就
发紫
的意思、嗯、所以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呢有两种，一种叫不发干的，
嗯嗯，
一种就是发干的心脏病。
那这个先天性就是他一生下来就有了。
哎，对对对，
病因来讲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病因来讲呢，就
遗传，
它有一个遗传的问题，也在这个头这个十二个礼拜，
嗯，
基本上头八个礼拜有一些病毒啊，可能是病毒啊，或者是在这个子宫内有一些变化所影响的，
嗯，
大概我们比较倾向于 相信呢，这个病毒对于心脏的形成方面有一个干扰。但是有一些我们也不知道是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心脏呢是在胎里面头八个礼拜
形成了
、嗯，所以呢，在八个礼拜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的，譬如说是风疹的话呢，它会影响这个心脏，有一个心脏病。嗯、风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国内我们叫风疹。但是在其他地方叫德国疹、嗯、
德国麻疹、
德国麻疹，对对，
我们有打预防针的
啊，是有打预防针的、
嗯、需要打预防针，
对，那个时候打预防针呢，什么是时间打呢？
不记得。
这个当过孕妇的呢，
因为我
不是孕妇打的，小孩打的
小的时候打的嘛，很
小
的时候
小的时候打的，大概是一岁的时候，一周岁的时候打。如果怀孕的时候检验血、嗯、里面没有这个抗体的话呢，就需要打、嗯、这个是一个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呢、嗯、就发现我有德国麻疹的抗体。
嗯，那好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因为没有打过这个预防针，也没有出过德国麻疹。
德国麻疹呢出了以后也不一定知道是德国麻疹、嗯、所以呢你出过以后呢可能已经有这个抗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出过了，都
不
晓得。不
知不觉，对对对，是的。以前呢，我们打这个风疹的针呢是打一针、
嗯，
现在呢是需要打两针。
嗯，
而且呢，有些国家好像美国呢，如果你在这个记录上没有两针的这个风疹呢，
嗯，
不单是风疹啊，风疹啊、麻疹呢、啊，跟这个下腺炎啊、这个混合针呢、啊，如果没有这个两次记录的话呢，你不能。
入境
这个大学
哦，不能入大学
啊，对，很严格的，
跟大学有关，中学可以，
中学
可以，大学
都是没有人理。
嗯，那肯定有些原因的。那暂时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陈医生先谈到这里。
好的，
谢谢陈医生，
好，谢谢，再
见，
再见。
365天，每一天的温暖。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的呼唤，你的拥抱，从不间断，365天。